要赞美你，我们要不断的赞美你，我们要不停的赞美你。哦，我们要赞美你，我们要和24个长老、四活物、众天使、众圣徒一起来赞美你。哦，我们认定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主，你是创造我们的那一位，你是拯救我们的那一位。主，这一生怎么来到这地上，这一生怎么回到那里去，主啊，我们都是你的人。哦，在永恒到永恒，我们是你的人。我被造的就是要碰到你，遇见你，看见你，我们就要发出我们的赞美。哦，想到你这样说上的带领，我们就要发出我们的感谢。哦，主啊，这样的工作，我们要再说主啊，这让我们何等的敬畏，何等的惊讶，因为我们今天成为和弦，是你的恩典。我们来到面前来服侍你，来敬拜赞美你，这是一个何等格外又大又宝贵的恩典。所以神啊，我们来到面前，愿主接受我们的敬拜，接受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也继续在我们的身上得着你当的荣耀。真的，我们能够拿什么给你呢？除了把我们心中对你的感谢、对你的赞美献上以外，主，我们还是说只有赞美你，只有赞美你，是你让我们能够心中对你产生一个敬畏。哦，是你叫我们经历过主恩赐位的时候，这么美、这么善的时候，我们怎么说感谢你、感谢你。主啊，就在这样的敬拜、赞美、感谢当中，主，让我们更多的遇见你，好叫我们更多的能够像你，以至于主，我们能够活出你的样式来，好叫我们四周人也与我们一同能够得着福音的好处。主啊，接受我们的敬拜，接受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主啊，也继续把你的心向打开，让我们真正能够说，主啊，我们愿意更多的放下自己，更多的衰微。主啊，因为我要看见你更多的在我的里面，你更多兴旺在我的身上。赞美你，赞美你，对我们说话，把你的心向我们打开，带领我们向前，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OK, 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21章。今天呢，我们看，我们就想第一节，我们就一口气看到第16节。这段经文主要是讲保罗回到耶路撒冷的第二次旅程以后对吧，第三次旅程以后回到耶路撒冷的这些记载，到过哪些，到过哪些地方。然后在整个过程当中，这主要是讲一个旅程像好像想写日记一样。但在整个旅程当中呢，我们也看见一些事情发生保罗碰到一些人碰到一些的信徒等等等等。然后完了以后，我们要最后的保罗这趟的旅程碰过这么多的事情，特别从这个信徒来讲，一个基督徒来讲，一个很大的一个困扰也好，或是一个很大的挣扎也好，没错，保罗很清楚知道这个旅程是神的带领，是圣灵的安排。那好像这个安排的当中，每次都提醒不论是哪些弟兄姊妹或保罗自己都很清楚，分享的时候，包括一些弟兄姊妹当中有这个叫做先知的恩赐，甚至有些呢先知讲到耶路撒冷有大饥荒的那个，还有呢就跑到腓力家，他四个女儿都有先知的恩赐。那这女儿没有讲什么，圣经没有记载，不过我相信应该会跟他谈谈这些事情。但很明显的，圣灵的指示，用这句话，圣灵的感动，用这句话，或圣灵的启示，基本上保罗是很困难的。坦白说，是比过去更困难。过去已经被抓被打，但最后都放。不过这次好像，这个就是被抓住了。如果弄另外一句话，就基本上在后面他根本已经是所谓身不由己，都还没有说清楚到那个程度。不，每个的先知的预言等等等等遇见他，那到底保罗是听圣灵的带领呢，还是保罗拒绝圣灵的带领？ 要讲得清楚啊！从我们人的场景，碰到困难你还去吗？有危险你还去吗？等等等等。那在整个的，所以我们最后要思想的是，啊，到底为什么保罗这么坚持？是真的他反对或是拒绝圣灵的引领吗？反对拒绝弟兄姊妹对他的爱心关心吗？还是有什么个原因？那如果他有他的理由，那这个理由的后面他的动机什么？他为什么他有这个理由，我们没有这个理由？我们喜欢先知给我们祷告，完了以后啊，如果都很顺的话，我们高兴得很，就怕人家不知道啊，神要将来怎么大大的赐福给我们。不倒过来有点困难，我们就问先知，你有没有讲清楚啊？我真的这么危险吗？这么可怜吗？那最后甚至有这样的说，先知，我怎么做才可以避免碰到这种事情？坦白说，真跟算命改运有什么不一样？所以我们要问的是，一个被神用的人，不仅是有恩赐，不仅他亲自知道神的旨意，乃至有没有走在神的旨意的里面，靠着神给他的力量，靠着神给他的恩赐力量，做神要他做的事情。 OK， 我们就一口气啊，从第一节一直看到第16节啊。如果今天我们能够看得完啊，我们就来，不然的话我们可以再分点时间慢慢看。不过我们还是一口气先把这段经文我们来读一遍，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离别的众人就开船一直行到歌士，第二天到了罗底，从那里到帕大拉，遇见一只船要往腓尼基去，就上船起行，望见塞浦路斯，就从南边行过往叙利亚去。我们就在推罗上岸，因为船要在那里卸过，找着了门徒，就在那里住了七天。他们被圣灵感动，对保罗说，不要上耶路撒冷去。过了这几天，我们就起身前行，他们众人同妻子儿女送我们到城外，我们都跪在岸上祷告，彼此辞别。我们上了船，他们就回家去了。我们从推罗行进的水路来到多利买，就问那里的弟兄安，和他们同住了一天。第二天我们离开那里，来到凯撒利亚，就进了传福音的腓力家里，和他同住。他是那七个执事里的一个，他有四个女儿，都是处女，是说预言的。我们在那里多住了几天，有一个先知名叫雅加布，从犹太下来，到了我们这里，就拿保罗的腰带捆上自己的手脚，说，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这腰带的主人，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我们和那本地人听见这话，都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保罗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使我心碎呢？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保罗既不听劝，我们便住了口，只说愿主的旨意成就变了。过了几日，我们收拾行李上耶路撒冷去，由凯撒利亚的几个门徒和我们同去，带我们到一个久违门徒的家里，叫我们与他同住。他名叫拿孙，是塞浦路斯人。
明显这个旅程呢，路加是在旁边的，所以这段的经文叫做 we section， 就是我们。意思是说呢，路加有些是保罗跟其他人走一条路，路加留在那个城市，但完了以后听到一些的消息等等。但是这段经文很清楚的讲到，这是路加，意思说这事情发生是路加亲自看见亲自听见。整段的旅程是讲到保罗回耶路撒冷，而且他心还蛮急的，他最先希望能够在某个节期，不过好像都不能够达成，最后他是希望能够在逾越节前能够回去到耶路撒冷。在整个过程当中，他去了一些的地方， 比如说在一些港口啊，在那边待了七天，在推罗的地方啊，因为那边要卸货啊，所以很可能在那边呢卸货，要卸货上货，因为他坐船了，所以啊，这个推罗是一个大港口，基本上是耶路撒冷外面一个港口。耶路撒冷不是在海边，不过这个港口成为耶路撒冷一个很重要的出入口啊，所以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港口，所以直接回到推罗上了这个上了岸以后，就直接的看用哪种高交通工具或者行走就到耶路撒冷去，啊，不过还是有一段的路在那个地方，所以在这个卸货他就在那边住了，我们就在第二，因为船要在那里，这个然后再完了以后再到这个该沙利亚，推罗是一个港口，该沙利亚是另外一个，等等这些东西。但不管怎么样了啊，因为我们要看的不是看地理了啊，就是就当我有个观念就好。我意思是说，那要紧是在每个的城市的当中，很明显的这些不见得是保罗开的教会，不过总有一些信徒在那里，所以你就发现了啊，蛮多的信徒啊，就在整个的耶路撒冷啊被逼迫以后，福音传得很快很广啊。当然保罗去了很多的地方，但是。就是去了很多地方，也不是每个地方他能够去，不然就发现当时从耶路撒冷出来的基督徒，这个外邦人的基督徒啊，就回到各同的不同的地方啊，在那边呢，这个所谓的啊，这个传福音，就看出福音的果效。所以呢，他们到了推罗的地方，因为船要在那里卸货，啊，就找到了门徒这样做起，他们被圣灵感动。那底下这句话很有意思。这些门徒很明显的不是保罗带出来的，因为这个教会也不是保罗所带的。那但是中间是不是有些人在别的地方听过保罗，或者受过保罗的帮助？那圣经没有解释。我用这句话只是说，这是一个所谓很平常的发展的教会，但这个教会蛮有恩赐。既然这些人会说，这个讲到这边，他们被圣灵感动，对保罗说，基本上今天都有所谓的。先知的恩赐，就起码一些人，我不敢说全部，或许岛外全部的人，保守碰到人，看怎么说对不对？在当时，《使徒行传》之所以叫《使徒行传》，是因为圣灵在做工。从《使徒行传》第二章教会开始，圣灵就掌管了整个的教会的工作，或者整个教会的带领，都在圣灵的 operation 的底下。圣灵引领，圣灵给他们有力量，圣灵教他们做什么，圣灵也给他们力量做神要他们做的事情。这不是某几个人的事情，这不是某几个甚至所谓的这个使徒啊的事情，好像每个人都有这个恩赐。你就从这经文来看，所以甚至去到这个所谓的Berea 这个什么比利亚的时候，就这些人，他就保罗讲到这个比利亚的人还去看保罗讲的对不对。我们上次谈过这个，换句话说，这些人很有神的话，很有神的灵，他们很清楚。所以呢，今天的基督徒，我们常常问一个问题：今天的基督徒为什么不像初代的基督徒？是什么原因？可能真的世界比以前那个引诱的更大，压力来更大。今天我们把这个放在第一个理由，啊，这个世界引诱太大了，因为撒旦魔鬼知道时间啊不多了，所以更多的引诱试探。可能，但是我不认为一定是这样，因为第一次犯罪的时候，不是世界乱七八糟，亚当夏娃那时候世界好得很呢，跌倒还是跌倒。所以我的第二个理由是谁？让今天基督徒比当年基督徒好像软弱这么多，没有神的话是一件事情，没有神的灵是一件事情。那如果没有神的话，没有是谁的责任？很明显是传道人的责任，是我们这些做所谓的带领羊群的责任。我们不用神的话喂养神的羊群，所以神的羊群他更不知道神的心意。如果没有神的灵，他们知道很多神的信，但做不出来，所以最后的结论是我们有个信仰就好，起码将来我可以上天堂就好，地上在日上日子我怎么过，反正软弱我们就软弱嘛，反正不足我们就让它不足嘛。前几天呢， 我们在讨论，跟同工在讨论这个周六的晚上的，本来我们现在叫这个这个以前叫周末派啦，或者叫这个大恩有爱啦，后来我们现在又做这个八福啦等等等等。因为我们这准备是这个的聚会，特别是为慕道友或者刚信主的朋友来预备，因为刚信主的朋友将来马上听到一些的比较深的，我不说他们不应该听到，就一下他们听不来听不进来，这是我们两个原因一些的慕道朋友或者一些刚信主他去参加主日他听不懂他们在小组的回应。那第二小组讨论的问题他们也听不懂，他们觉得他们生活有，那但是一讲到我们的叫做讲浅一点，讲实在一点，这很对，跟他们生活有关的，免得他们听不懂，所以我们很讲究很多很多别的问题。这样的带领的底下，三年，他生命有没有长进？我不敢说。30年后，他生命有没有长进？我也不敢说。但是以服事的角度来讲，如果我是牧养羊群的，但是我碰到困难还是很多，坦白说问题不仅是很多没有改善以外，坦白说问题更多。没有信主的你给他一个教导他们听得懂，信主30年了你给他一个教导他信不来，他听不来。哦，牧师你不要讲这个，我早就听过，我30年就听过。那底下就问一个问题，我们听的他也听过，为什么没有改？我们生命没有调整，我们生命没有改变。这是我们几十年来我服侍只有一个答案，一个人没有遇见耶稣，基本上他可以成为一个非常敬虔的一个基督教徒，他是接受人的带领，他做人的门徒，他不是做基督的门徒。我不晓得各位，或者看看你的孩子，我们说传耶稣，我们把人带到耶稣面前，请问你带他这么久，这个人认识耶稣吗？坦白说你认识耶稣吗？或许你认识耶稣是他讲的道理，但不见得你真认识耶稣。或许说你可以把耶稣道理重新讲一遍，但你也不见得，我也不见得走在耶稣的这个真理的带领，我没有活出耶稣带领。你说带领到耶稣，你见过耶稣吗？你做过媒人，总要有点，总要给人家看看，你要介绍那个，给为他介绍那个对象什么样子，他搞不清楚。那不知道什么时候是教会开始说耶稣是神，我说你看不见，你摸不着。我这样走了好多年。可能我早就应该放弃，我曾经放弃，算了，反正有人说上天堂就好了。不过有一天我突然一个醒觉，如果上天堂就才遇见主，那我在地上干什么？如果我们还说爱主的话，那当时发现教会一大片混乱，就这个人说爱主，但他请他上天堂他不太愿意，起码现在不愿意，因为他还没有赚够，还没有吃够，还没有玩够。那到了我的信仰再来，千万不要误会，我不是讲各位，是讲我自己，我是让大家知道我是怎么走过来，所以我们一定要处理这些问题。最后跟这位同工说，为什么我们周末的我们有很多八福，没有错，有很多的，甚至我们把初心造就慕道班啊等等，我们要变成不是所谓的装备中心的教材，是要成为每个主日的信息，每个晚上就是周六晚上的一个信息，谁来讲？插上这个把这个真理讲清楚了，然后把这个讲点的见证等等。就跟同工说，为什么我们不讲基督生平？请问我不知道各位啊，你上过基督生平？我不要为你们举手。我们说要爱耶稣，你不认识耶稣；我们要把人带到耶稣面前，你也不认识耶稣。这很难很难。我们看很多属灵书，圣灵就恩高恩高恩高恩高，哦，如果有主，天父的爱，天父的爱，爱到一个程度可以没有止境，都对。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活在软弱当中，活在这个跟神的这个关系的很肤浅关系，我们也无所谓，我们知道天父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 我们的整个的信仰，看你是站在哪一个神学观念，我们都是片面，是成功神学这样出来。有神的同在，你就一定发。我祷告，现在问题不是有神同在你会发，问题是你怎么会知道有神同在？你圣洁吗？你公义吗？你谦卑吗？你顺服吗？你交托吗？我们不谈这些，你是主的门徒吗？我当然是。底下一定要问了，主问了，你为我舍己吗？一碰到厉害夫妻就吵，一碰到厉害孩子就说爸爸。我们讲亲子关系，我们能弄好多的功夫；我们讲夫妇的关系，好多的夫妇瘾。我不说这些都不好，我也不说这些都错。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回到我们整个信仰的根基，保罗说了，我只知道主耶稣并他，不然的话我们整个信仰只是叫做基督教的信仰是空的。所以你会发现保罗他除了讲到你读福音书，他不是讲个道理，他讲一个更深的道理，他是从认识主耶稣的角度来讲这个道理。什么叫认识主耶稣？他是做主所做的事情来讲这个道理。 OK， 这段经文我来解释。虽然你看我们刚刚已经真的我已经讲的够多了，可能大概你大概我要讲什么大家都已经都可以猜得出来。这么多的先知的话告诉他，包括最后说耶路撒冷有大饥荒那个先知也跑了跟他说，甚至还表这个叫做先知性的行动，有没有听过这句话？把保罗的腰带拿开绑在他手上，这叫先知行动。先知讲的准不准？当然我们读完这个使徒行传就很准。那底下就问一个问题，先知讲的不是一个讲哦，好多人讲先知讲的，而且真的蛮准，最后证明先知讲是，所以先知的话是准，是真的，先知不讲。那我为什么保罗不听？什么叫做保罗不听？保罗还是去耶路撒冷，他早就不应该去啊，他绝对不应该去啊，这么危险他去干什么？这是所有人的共同的观念。坦白说这是百分，我不敢说百分多少，大概超过90%我都不会惊讶，都是这样说。哦，这么难啊，不要不要不要，你看圣灵都已经提醒我不要碰这个事情，而且我们不知道的话已经呢，这些信徒告诉我这个腓力的七个这个七个使徒，这个职当中那个使徒那个叫做腓力，他有四个女儿住在他家几天以后，这几个四个女儿都是先知恩赐，都告诉我，但圣经没有讲有没有跟他讲，我相信他女儿会跟他讲，先知叫他不讲还蛮难的，是这样。保罗还是去，这可能就是跟很多的不能是我的好朋友，不能是福音派是灵恩派，我的了解不一样的地方在这里。最少我可以给保罗这边有两个理由，我们才一起来看第二十一章的这一节的经文12节到14节，我们再来读一遍呢。我们和那本地的人听见这话，都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保罗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使我心碎呢？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保罗既不听劝，我们便住了口，只说愿主的旨意成就了。 当一个人知道神的心意，他走上去；当其他人 对于神这个心意跟他看法不一样的时候，神跟保罗你要去耶路撒冷，将纵然有这个困难发生，保罗说我会去，但众人说看了去对保罗没有好处的，因为保罗做的没有为自己的好处，他是为人的好处。坦白说这句话用的不恰当，不还是用也是为神的好处，意思说他可以完成神的使命，所以他放下他自己，他不为自己的好处。人的好处是说你做这个事情有什么好处，你信了耶稣有什么好处，哦，你祷告了有什么好处，都是好处，都是自己的好处。保罗说为什么你们哭成这个样子，我想这很难去讲得很准确，你们却众人听这话都苦劝了，用这句话一说拼命劝了，能够怎么劝就怎么劝，一说所有的方法所有的口水都讲干了，保罗去甚至会不会骂保罗都不晓得，你不要这么笨好不好，怎么你不要，甚至会不会用这句话，你为什么要做宣教士跑那个宽上野， 你身为一定要这么贱吗？我开始明白一点什么叫做为主受苦，为主受苦不是被逼迫等等，为苦受苦就是因为你走在神的旨意里面，你四周的人包括爱你的人都不能够了解你在干什么，然后告诉你说不要不要不要苦劝，所以苦看你苦到哪个程度，一说这帮人劝他的时候劝得很痛苦，一说又听到宝不听，最后真的会火大都骂，所以到一个程度保罗用的话，为什么这样的痛苦，保罗心也碎，好苦好苦，保罗很苦，这些人也很苦，这个保罗知道神的信的，发现每个人都劝他不要走在神心当中，他很苦，这些爱保罗但不知道神的信的，看到保罗去受苦，这些人很苦，所以大家苦。我听到很多人跟我说我为主受苦，我知道吃点亏了，哇，为主受苦，给人家讲几句为主受苦，坦白说像保罗这样的为主受苦真的不容易，我想大概很少有几个人，大概只有一个人像他，或者一个人比他更强，这个人是谁啊？只有耶稣。你看我讲了七年，我只讲一件事情，我们像耶稣吗？不像耶稣我们都白搞了，因为我们是信耶稣人，信耶稣人，我这个说我信耶稣人，不像耶稣，到底我信的是真是假的？我这个人带你信耶稣，劝你，到最后你还不信，我还骂你一顿，因为主真正热心吧。但是我却不像耶稣，我们带你信耶稣，这有道理吗？讲难听见，只是传个教给他。坦白说这不是个，有人正用这句话不一定讲到基督徒，这是一个宗教的骗子。到底我们信耶稣，你像耶稣，你的工作你的服事像耶稣吗？或是祷告我们的心智像耶稣吗？ OK， 这是我整个的带到这一点，底下我要讲出两件事情。保罗他这样做是为了要活出基督的样式，他不说我要像耶稣，我要像耶稣讲，他做出活出耶稣的样式来。第一个问到一个，为什么他要上耶路撒冷？很明显他讲到是因为他要把一笔钱募款，外邦人信徒当中所筹的一笔钱要带到耶路撒冷。为什么要这样的做？因为耶路撒冷有困难，是跟这个先知这个讲的这个有灾难有这个饥荒，可能或许还有别的原因，耶路撒冷有很多的犹太人的基督徒因着信了耶稣他们在受苦，所以保罗看了这个以后 就是说我们这些外邦人基督徒应该还这个的债，福音是这些犹太人带出来传到我们的身上。今天我们看到我们犹太人的基督徒他们受苦，我们这些外邦的基督徒理所当然应该成为他们的帮助。那我们这样讲讲不太难，甚至我们说哎呀，非洲啊我们不认得，哪边呢，以色列我们就寄个款去，在当时这是很难一件事情。第一个，外邦人愿意出钱出力帮助犹太人吗？在当时的文化背景面是不可能的事情。就是外邦人愿意把钱拿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基督徒，耶路撒冷犹太人的基督徒愿意接受吗？这些年我跟犹太人啊，比方包括这个 A 团在等等他呢，后来我们家同工到了这个以色列，其实犹太人非常非常的骄傲的自负，因为他们认为从这个角度来讲，因为他们认为他们的神是真神，他们认为的神是保守他们的神，所以看到有困难的时候他们很难开口，尤其像外邦人开口很难，非常难非常难。所以当我知道我能够对于他们，所以我常跟不是常的几次碰到 A 统跟他的负责的同工啊牧师啊他的女婿在接他工作，你有需要跟我讲，从来不跟我讲，因为当然这很难。不过有一天大概一个月前嘛两个月前 A 统请我的同工给我一个信，他现在有一个很大需要，不是他自己需要，是有一个 ministry 他很有负担，他觉得如果没有一个资助，他最多的只能够做一半的事情。他用了这句话，他欧牧师答应我如果有需要要告诉他，你可不可以把这个需要告诉欧牧师。我跟他讲了很多遍，你告诉我的需要，但我不保证你的需要我一定能够满足 OK， 因为我要判断而且我到底有没有这个能力。但是我说 Aton 你是我的 brother， 你有困难有需要怎么不能够不跟我讲。我们这同年呢，还是他比我大一岁还是我比他大一岁，我记不来的。就那个来的那个老先生呢，这是几年以后的事情才发生，我想是必须那个疫苗送过来到我这边呢，我就问一下同工，我们那边还有这样一个预算，问他们，我说就马上就汇过去。我的意思是说，当保罗知道这件事情的重要性，不只是为了只是暂时的有笔钱可以帮助耶稣的需要，因为这个困难不是这么一笔钱就解决，但是中间有一个很重要，是打破一个犹太人与外邦人中间一个 gap。这个的只有在一件事情能够打破，就在基督的救恩里面能够打破。在这个基督里面救恩怎么就发现一件事情，原来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救恩救赎不仅叫我们的罪得赦免，而且他把一个新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面，基本上是一个给，是一个 take。 主耶稣把他生命给了我们，我们要不要得到这个生命，不能够勉强。所以从这个角度，一个十字架的底下救赎里面，我们的合一是在这里，是一个彼此的给跟得，给跟得，借着这个给跟得，我们慢慢生命就结合在一起。所以我一次在不是今年，去年我就开始讲，我们是讲到跟宣教在一起，这个叫做 partnership， 同心合意兴旺福音，那个字同心 partnership 就是你的工作，虽然我以前支持你，哦，你有这个，你有一个有一个 project， 有一个工作，我支持你，有钱我全部支持，没有的话我就支持百分之多少，但是你怎么做那个 project， 你的需要为什么做，大概我都不要去了解，反正我这边 有钱嘛，我就支持你，但我不做这种事情。我说你一定要告诉我你要做这个 project 是什么，你为什么要做这个 project， 这个对你的需要来讲，我知道了以后 我会祷告，我至少有，我会了解，我至少有，如果我是你的话，你在以色列做那个事情，但是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在以色列会怎么做这个事情，我会跟你谈。谈完以后，我觉得你这个 project 太小，应该做大。当然我讲完这句话，可能我有一件打算，我会更多知道。或许我说这个 project, 这个计划，这个计划不太实际，要不要换另外一种方式做。我意思说，那个东西成就的时候，不是你在做，也不是你得一些钱在做，是我是你的教会跟我的教会一起来做，产生一个结果是什么？ Partnership 产生结果就是 Fellowship, 就彼此交通。我只每次记边琴，我们两个是没有什么相交的。有一天呢，我不记的时候，因为我们这个我们财务有困难，我们不能够记的时候，或许换一个牧师对他们没有负担而不再支持的时候，基本上我们就失去联络了。或者他找到一个更大的可以支持的机构的时候，他说现在不需要你人支持，我已经找了一个更大，我不做这种事情。当然后面会不会有什么改变，或者他们会不会改变，我不晓得，但在我的脑子里面我非常清楚。所以保罗非常非常看重这次他筹了这么久的钱，他收之后他一定要把他送到耶路撒冷，而且他要亲自送到耶路撒冷，而且他要带着几个人，带着外邦人一起送到耶路撒冷。这就带出一个叫做在基督里面犹太人跟外邦人要成为一个新人。保罗非常清楚知道这是神的心意，因着犹太人外邦人能够得到福音的好处，外邦人看见犹太人的需要，然后去成为他们的帮助，让犹太人的基督知道外邦人信耶稣不是马马虎，不是白白的，他们得到福音以后他们是能够给的。我已经约了这个 Dennis 牧师来，因为我们他跑来跑去，我们不知道哪天在台北，下他来的，我们已经约了时间定了。我们几个人啊，这边的我们的同工，特别宣职处会坐来跟他谈，因为我们已经有两个叶牧师跟、我们这个 Danny 就是宣职处的啊，帮我们做策略。我们去了肯亚以后，特别跑一趟去乌干达去看他的教会，看他施工。我们差不多有好几天跟他在一起。我要请他们回来跟我说他们的整个状况是什么，他们的需要是怎么样。所以我们马上我们有讨论，当我有祷告。完以后我要请 Dennis 牧师来，既然这个人把台湾成为他一个很强的负担，我得着他对于台湾的那个所谓的负担，对台湾的摆上，我觉得我们需要对他自己的工作我们也需要一个负担。我跟 Dennis 上次讲说 No, 你要告诉我你在做什么，他给我个 list, 那接着我们的同工去看看他的工作，因为我看的是一件事情，了解事情，最后我做个决定，这么多工作我只支持一个，因为这些东西啊，我就支持你的教会。他有外面跑了很多的不同的地方，那坦白说他是一个使徒，底下还有别的教会的传道人，他去帮忙他支持他，不，我只是你的教会，我要跟你的教会成为一个教会 partnership fellowship。 所以接着完以后他们回来跟我报告他们现在需要的是什么，那我们就开会讨论，最后我们有些不同的做法来帮助他，因为他帮助了我们，我们不是积功德，我们不是用夸口我比你厉害我可以帮你，因为他在属灵这方面帮助了我们。如果看他们的教会的需要，你不可能思想得到他们的教会的那个需要，你没有看过他的办公室。所以多少人跟我们的福音中心的同工跟我们教会的同工说，如果你在不知道怎么经营你的那个，我要请你过去在那边住个月看看，你就知道什么叫做在没有的底下看见神的有。 我不是一个浪费的人，但我也不是一个吝啬的人，因为我们都是学习做神的好管家。所以这件事情，因为保罗知道这件事情发生，让犹太人的基督徒知道外邦信耶稣不是假的，他们生命改变，他们生命改变做一件事情，是他们祖宗这么多代从来没有做过的，叫做跟犹太人结合在一起。而且怎么知道结合？不是讲讲哦，问祷告啦，是结合在你们有需要，我会有行动的支持。保罗亲自带了几个外邦的基督徒，把这笔钱拿回耶路撒冷，完成了一个旨意，神的旨意，叫做在福音的底下，我们都是一家人。所以你就知道，保罗写以弗所书不是随便写写。以弗所当时是外邦人的教会了，所以用这句话，两下合而为一，成为一个新人。A 总是用旧约的，讲到所罗门建殿，一个王啊，跟他合作把材料运来。我是用新约以弗所书，我说 A 总，我说 Brother A 总，我是这样，我的领受是新约，你跟我要成为一个新人，你的教会要跟我的教会成为一个新人。好，要圣经会坚决在基督里成为新人，然后圣灵会引领我们，如读那个经文，然后把我们引到哪去？引到父神的面前，三位一体，三位一体。还有另外一个是什么？请大家留意这句话：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愿意的。保罗讲很重要，保罗活出主耶稣，刚是第一个，他来叫人与人和好。第二个，因为事情基本上在一件事，他能够叫人与神和好。刚是讲到人与人和好，再讲到另外一件，是人与神和好。人与神和好只有一个的原因，就是这个人能够100%的顺服神。神没有欠人任何事情，神从来没有失信过，只是人，大的错，小的错，大的疏忽，小的疏忽，都是跟一件事有关。人没有100%的信靠神，走在神的旨意里面。所以主耶稣基督成就工作，然而不要照我的旨意，只要照你的旨意。人都有，神给每个人都有他的想法，自由意志是在于那个人肯不肯放下他的自由意志，把神的自由，把神的旨意放在最高。纵然你的想法，你的愿意跟神有分别的时候，纵然你的旨意像耶稣，他有他的想法，这个想法应该是好的不得了，世界上没有人跟他想法这么好。不过他说，如果神你有别的想法，不要照我的旨意，要照你的旨意。整个的保罗被主呼召以后，他从来没有想到他要成为一个大使徒，他从来没有想到成为一个轰轰烈烈的，他只做一件事情，这是我还在学，还在不断学，让我没有在我的想法，只有神你的想法。以前我走过，我要做一个大牧师，我要带个大教会，我出来的时候神迹奇事怎么发生，我讲道的时候每个人要不要出书，要不要出录音带，因为不是我说的，每个人都说牧师，甚至有个人弄了录音带，弄完以后送到一个地方去，然后最后他不好意思，牧师我把你的录音带偷偷的 copy 很多送给别人，送还不是台湾，送到对面去。我说你送就送，有什么关系，也不用问我，因为没有一样东西是我的，那是你的道啊，要不要版权，拜托，如果有一天呢，如果我讲的东西要版权，你把东西全都烧掉。我讲这个只讲我自己，我不要讲去得罪别人，我不要得罪出版社或者哪个作者。所以我说我跟很多的组内的朋友有点看法有点不太一样， maybe 我太极端一点。还要什么？还要什么？你有没有想法？当然有。那个 Gary 那个先师跟我 Professor 突然抓住我头，你要把头里面东西都拿出来，他说因为你的太多了，我也不知道有多少，不晓得。他抓住头， 神啊 release， 用这句话 release。 我才说这么多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都是坏的东西，信耶稣不成熟也是乱七八糟的东西，现在东西比较好一点。那搞了三四十年呢，就是有的话都神的东西。所以我要说在这里，保罗做一件事情，而且做得很像，主耶稣是在耶路撒冷被杀的，为我们来死，最后他被定罪，是谁定罪啊？是罗马的官定罪，对不对？是比拉多，我们都说了。是谁逼迫他？是犹太人。但谁定他罪啊？是外邦人。主耶保罗这主最后死在十字架上，这是神的旨意，是神的带领，可以这样的说。这样的旨意人看人看不懂，人看为认为厌恶，所以加太书讲，如果不讲十字架，我就不会被人家讨厌，保罗说的，就不会被你们厌恶，我一讲十字架你们就厌恶我。哇，这听不懂，真的听不懂。那如果是这样，保罗用今天成功神学，用今天传福音的方法，为什么让人家讨厌呢？你就讲人家喜欢的、啊、叫他发财啦、啊，叫什么啊，大家都信耶稣啦、啊。我们一定要讲十字架呢，为什么让人家讨厌呢？我相信保罗不是故意找人麻烦叫人家讨厌，他说因为我讲十字架就被人家讨厌。真的 你同意吗？你跟很多好朋友谈谈吃的谈喝的收狗什么什么的都就喜欢，一谈到信仰，哎，不要跟我谈这个，你这锻炼他就开始火大，不要逼我了，不要忍了，你信你的了。如果你再说，哎，你这个才怪，我们信的我们祖宗信，你怎么信个外这个外国人，这个外国人传福音很难的，很难这么容易。传福音难，我不是难，就是那个人听懂听不懂。传福音那个的，你能够走出来走不出来都很难。因为完了以后，刚才我不要说。所以这边保罗很像，他是被逼迫的，在耶路撒冷被迫，但是他是被外邦人定罪。他走完主耶稣走的路，他走这条路当中每一个步骤，每一个他所做的动机，像主耶稣基督，他甚至活出来那个样，走那条路的样子，经历到那个遭遇，也很像主耶稣基督。如果今天我再问一个问题，如果我是主耶稣基督，我告诉你，将来你跟我会这样的样子，你还跟我吗？我相信十个大概有九个半，有九点九都不愿意跟。这就是那牧师这样的话不很悲哀吗？也只有这样你才能够完成神的旨意。主耶稣这样到最后钉在十字架上，他完成了整个人类的救赎。保罗或包括这其他的使徒走到人生，除了约翰还所谓这个所谓老死以外，其他都为主殉道，才能够改变这个世界。所以今天我没有任何批评，没有任何论断，但如果今天我们用现在这种的方式，包括现在这样的心态，包括现在我们有的这种的生命，不要说改变世界，要台湾改变，我认为都非常的难。都非常难，都非常难。所以我要说在这里，到底你跟的是谁？第一个，你信的是什么？信基督教是一件事情，你信耶稣吗？叫交托吗？像长老，我把你们交托，保罗对这个长老，我把你们交托给谁？什么叫交托？什么叫教徒？ 那到时候我把你们交托给神，那你们要跟吗？不是，我要跟你。啊，跟我什么？哦，因为这样做，这样做，你有经验，有这个什么什么。圣勇哥说：“欧牧师，你好厉害，跟着我是因为厉害。”但我就说 ：“OK， 也没问题。你认为厉害，这是你的看法，我也不反对。啊，这是什么好？这是你的看法。不，我告诉你，我就是你认为多厉害，我跟到最后，你什么都没有，你会撇下所有，你什么都没有。”底下我在问这个问题，你还跟我吗？其实这不是我的问题，是主天天问我的问题。跟到最后你什么都没有，你还跟吗？这条路容易走，但是越走是越难走，是窄门是窄路。我多加一句话，如果我还写，而且我是爬山的，爬上去大概下不来。或神还给我一个盼望，你在山顶会遇见我。你离开了这些世人，你所做的只是成为他们的帮助，成为他们的祝福，不是要得到他们的称赞。越走越往上，越不容易。到最后在山顶都没人去的地方，我得什么？神说你会得着，你会遇见我。保罗路正，因为已经走到从某个角，还有几年时间，保罗就没有了。但是他从来没有走在神的旨意以外。圣灵只是 confirm 他要走的路是这条路，不是他不是用圣灵告诉他躲避这条路。他是用圣灵的提醒启示告诉他，他确实走在神的旨意里面。我要说在这里，这是做一个门徒。所以我还是说，有兴趣看那本书，那个叫什么？邦霍夫，那中文翻译什么？门啊啊，去找找那本书看。人家认为很年轻的一个领袖，在纳粹的时候，他死掉，为主殉道。Modern 比较现在一点的这个传单，你读他那本《做主的门徒》，从头到尾都死死死，你不死还难做主的门徒。所以有时候啊，到底我们现在传的教是什么教？基督教。那基督教跟我们保罗传的真的不一样，起码跟新约圣经讲的，再蹦出来一些叫做成功神学，再蹦出来一些的啊叫做叫人 feel good 的心理学，那到耶稣站了，耶稣只要信耶稣就好了，重真理不在那边了，真理是我们可以找出一些东西来的，真理是说你有没有跟着耶稣，有没有最后像耶稣。你的心思念像耶稣，那你活着有没有像耶稣？那我想这些都是我在学，我们在学，绝对包括在内是在学。但我觉得我也感觉到清醒也在这里。我们唱过这些，有没有唱过这世界非我家？有没有听过这个？我们唱得好开心，真的吗？世界是非你家吗？这是我们在思想。当然你回到圣经来，所以这段经文如果把这个几个思想就弄清楚，有圣经解经家说保罗没有听圣灵的带领，他应该不回去，有人圣解经家都这样说，当然有些解经家不同意这样讲法，但我的领受是在另外一个人，就跟另外一个解经，他明明知道神的心意，但这个神意心，所以他知道明明知道什么事情会发生，不过他说纵然有任何事情发生对我不好对我不利的，叫我没有得着，但只要完成的心意，这就是我要继续往前走的目标。圣灵的启示或者先知启示是叫你躲避你的挑战呢，还是在挑战当中你更清楚知道这是神的呼召，你自己你更大胆走在这个呼召的里面啊！我相信这是我们都在学习。 这跟生命成不成熟应该有点关系，不是说知不知道神的旨意，跟神成熟有什么关系？真的，我们希望能够继续更长的时间，更好的环境，更好的机会，更好的能力来服侍主。不过我也相信一件事情，当你做完的时候，神会让你休息，然后不会勉强你。求主恩待我们。 OK， 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不想 我很喜乐，真的很喜乐。我觉得能够为主啊放下一些，我就很喜乐。我不晓得，我觉得很灵里面很清爽，很清神，好像我看见神也在对我笑笑，孩子你有进步。以前抓这个抓这个，跟人家争这个争，我看你有点进步，来感谢主。我们看我同圣来祷告，求主真是知道带领我们走这条属天的路，跟属上路是不一样的。纵然是一个基督徒，你可以还是有路可以走，选宽的路还是窄路，是宽的门还是窄的门，还是看你要带着很多东西，跟骆驼一样要背一大东西，想以为过那个针孔是过不去，不然你真要过去的话，得到一种不同的生命，你真是需要学习怎么放下。我们求主来恩待我们，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哦，我的主，我的神，我献上我的感谢和赞美，现在我想成就这一切，愿主灵帮助我，把我带进信德里面，愿主灵继续得着我，让我那个走在信德里面。主，你必兴旺，我必衰微。主，在我上显出你的荣耀，就得着你的荣耀。我仰望你，等候你。有感动弟兄姊妹可以带我们做回应的祷告。天父，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主，你的救恩是何等的完备，哦，你的救恩是何等的宝贵。主，当我们走在这个救恩的里面的时候，主，我们也说这是何等的荣耀，因为你自己用的荣耀来包围我们，也用你的同在带着荣耀来充满我们。就像我们今天诗歌所唱的，主，我们定义寻求你的面，我们定义看见的荣耀，我们定义要走进的荣耀。主，我们定义说你的荣耀充满我们，好像你的荣耀也从我们身上能够彰显出来。我们这一生就是为你，单单的为你。求主引领我们前面的路，叫我们所做一切的不仅能够叫我们的心得满足，因为你的同在，要这样的心得满足，因为人可以从我们身上看见这位又真又活的神。主要帮我们今天以下时间，好叫我们所做一切都能够讨你的喜悦，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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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主。